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2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远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认清旧势力才能否定旧势力。想全盘否定旧势力，就要清楚旧势力是如何干扰正法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人家也跟我说，你叫他们修的也太容易了，人就自己那点难，人与人之间就那点事呀，还有很多心还不能去呢。在祸乱当中，对你的大法本身能不能认识还是个问题呢，有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就会有干扰，有考验。旧势力为了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用尽了他们的智慧，用尽了古今中外的一切邪恶因素，创立了一个邪教组织，这个组织就是共产邪教，造就了一个文化，这个文化就是党文化，它充满了暴力、血腥、谎言、霸道及一切邪恶之大权，且在中国壮大，把一个国家的民众几乎全部发展成了他的教徒，然后不停地给他们洗脑，把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从他们的心中剔除，让这个国家的道德颓废。他请一国之力去考验大法，就是把一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大牢笼，以考验大法修炼者是否能成为未来宇宙的保护者，是否能够为宇宙众生而放弃自己的一切。换个说法，也就是只要这个修炼人有一点思想和行为不符合宇宙的标准了，旧势力就会用他们认为的最好的办法去帮助这个修炼人达到他们认为的标准，这个办法就是暴力、谎言。旧势力给我们每个人都量身定做了一套考验方案，把我们每个人分隔开来考验。他们考验大法并不是想毁掉大法，而是用他们败坏来的法来帮助师父圆融，因为他们的智慧和师父比太低了，所以他们的帮助却成了师父正法的巨大阻碍。比如说我的脾气不好，暴躁，特别想往那夫唱夫随的生活，还想干一番小事业，而大法要求我们放弃常人心的。旧势力看到我这颗心，就安排了一个脑子特别笨而且特别犟的人成为我的妻子，打架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好几次我几乎丢掉性命。按旧势力的说法，就是在考验我，帮我去执着，我要达不到他的要求，就是弄死我也要这么干。有一天我用天目看他的世界，我一下就明白了，他的脑袋里有一个穿着盔甲的蛤蟆在控制着他。当我清除这个坏东西后， 妻子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变得好温柔。当然，这是我放弃了人的执着，达到了法的要求，才能做到这一点。我想就是力这么做，可能是想让我去掉这些常人心，但方法和大法真善忍是完全相背离的。我和妻子打了十几年，也没有放下人心，是大法让我看到不对才改的。旧势力并没有改变我什么，一点好作用也没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处处存在着对你在法上认识程度的考验，而且事无大小之分，看你是不是在法上，来不得半点含糊。这种要求高，并不是你在行为上有多么大的动作，是要我们完全放弃常人心，完全放下名利情对我们的干扰才能做到。我听说有一个同修被抓去派出所了，恶警大喊着把棉袄脱了，他想脱就脱，我没有怕。恶警又说转过身去，我就不信收拾不了你，他就转过身去了。但他听恶警说要收拾他，心里说不知道谁收拾谁呢，我有师父，我不怕。这时候恶警把电棍拿来了，上去就电，没想到一下子电到了恶警自己身上。第二个恶警看他不会用电棍，一边骂着就过来了，那意思是看我的。没想到他一电也一下子电到自己了。那个所长看到了，说着你们废物连电棍也不会用，亲自上了，他一拿电棍也电到自己。最后所长连气带怕的说怎么碰到你，穿上衣服快走，结果他回家了。完事了，我们同修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什么是不承认旧势力啊？这就是不承认旧势力，你不承认他，就走了师父给你安排的修炼路了。你要怕了他，就是走了旧势力给你安排的路，那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平时我们讲真相救人的过程，是师父让我们救众生的过程。由于旧势力要考验大法，才把宇宙中这个最坏的理强加给每一个被共产邪党控制的人，让他们心无正念，按宇宙真善忍的要求，他们达不到人的标准了，这样的生命是要被淘汰的。现在的天灾人祸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师父多次给我们讲法，告诉我们世上的人都是有来头的，不能让这些人就这么被淘汰了，要让他们回归正道。所以我们讲真相的时候，心态要纯正，只要不符合大法的要求，旧势力就要做手脚。如果我们人心太重，讲出的话不仅打动不了听真相人的心，旧势力还有可能把我们的人弄到监狱里去迫害。旧势力对每一个大法弟子的考验都是量身定做的，看来他是为了大法，其实他是为了他自己。旧势力抱着自己为师的观念不放，用他的败坏的理强行地加到大法修炼者的身上，师父有更好的，他们不听，强行干扰正法，按他自己的想法去左右正法。可如果旧势力有能力更新自己，那宇宙就不会败坏了。师父给我们每一个人安排了一条完美的修炼路，师父一上来就让我们在高层次上修炼，这大家都是知道的。也就是说，师父把一切最好的都给了我们，当然我们的心性必须得达到高层次的要求，我们才是真正的在高层次上修炼。学法的时候必须放弃常人心，这样才能在法上认识法。师父在《金经要旨》中说道，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为什么有人对法有不同的理解呢？在关键时，为什么有人求师父就不好使呢？人心重的和没有人心的结果一定不一样。常人心多的人用法时 一定会把法当成了一种常人的知识、常人的理论，那样就得不着法，更不能融于法中。师父有能力全部清理掉旧势力，只是一挥手的事，但师父不这么做，有很多可以留下来的生命在其中，我们做好了，他们就能留下来，就像我们讲真相救众生一样，并不是每一个邪党成员都要被淘汰，只要他退出中共邪党，就能走入未来。要留下能留下的每一个生命，要都清除了，就不用正法了，就成了再造宇宙了。我们99年720以前是个人修炼，现在是助师正法救众生，同时圆满我们自己。这就是我对这次正法的认识和旧势力对正法的干扰原因。我们要都能在祸乱中认识大法，人人都能认识到这个理，人人都知道了旧势力是怎么样干扰正法的，那我们就是在邪恶之上解体邪恶。无论有什么样的大难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能在那一瞬间坚定的正念，有事求师父加持，这一念站在法上，就能震动十方世界，师父和宇宙的一切正神就一定会帮你的。我这么说还是在邪恶的迫害中修炼，而我们真正的修炼形式就是师父给我们开创的大家集体学法练功，相互切磋，比学比修，共同精进。现在邪恶因素少之又少了，我们快点讲真相救众生吧，这是我们当务之急，也是师父要我们做的，师父着急呀。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用慈悲和正念去营救同修。在我修炼的15年里，我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修炼的路怎么艰险，只要我们听师父的话，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们就会破除重重障碍，平安地走在师父正法回家的路上。我就把自己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信师信法，用慈悲面对公检法等部门的人员讲真相，在师父的加持下，同修们整体配合，终于让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走出了魔窟的经历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一，堂堂正正去要人。2年前的一天，恶手周永康来到我地，邪恶迫害更加疯狂。当时我弟有10多位同修被绑架，非法抄家，抢走了很多大法书籍、真相资料、电脑、打印机、现金等大法资源。有5位同修被秘密绑架到省洗脑班残酷迫害，其中有1位是我的亲人，我非常难过。这无疑对我弟大法弟子救度众生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当时我的压力很大，亲人被绑架关押，很多亲人直接指责我说，就是我造成的，我们太愚蠢，不会看风使舵，别人练功不像我们等等。本来很好的一个修炼环境，我的亲人几乎都认同大法，退出了邪党组织，这一下就乱套了。我是大法弟子，当然理解他们是为亲人担心，担心亲人被迫害关押，家庭破裂等。我修炼大法，就要按大法弟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走师父安排的路，按师父说的去做。他们的担心想法我不要，他们的指责我要包容，我要让亲人们真正明白大法真相，与他们一起堂堂正正找公安局610办公室要人。首先我们找直接绑架同修的公安局国保大队，他们很猖狂，不愿接待我们，说话做事不讲理，不讲法律。不管他们怎样，我们不为之所动，应该找的我们都找，该我们说的话我们照说， 紧接着我们还找了610办公室、信访办公室等部门。610办公室外面有门卫执勤，门卫挡着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好歹说了半天还是不让我们进去，让我们去找信访办公室。我想这也好，让信访办公室的人了解一下大法真相。在信访办公室里，我们向接待人员讲明了来由，接待人员按套话说了一下他的看法，说在家练法轮功没人管。我说这只是你们的一种说法，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现实，请你们帮助我们与610办公室取得联系。他说没有610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我指着他们办公室墙上为人民服务的广告牌子说，你看你们为人民服务的牌子这么大，应该会想到办法为我们联系吧。他说他们的电话不对外，要我用手机与电信联系。我说我没有手机。后来他用他自己的手机与电信联系，他联系后告诉我说610办公室的电话保密。我想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讲清真相，我不能让这里的众生失去明白真相的机会。我走进一个办公室，里面有五个年轻人，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我平静地对他们说，你们好，请你们转告你们的领导，我的亲人一早开门，突然冲进去十多个公安人员搜身抄家，搜走了他们的财物，还绑架关押了我们的亲人，到现在还不知亲人的音讯。找公安局他们不告诉我们真相，找610办公室门卫执勤人员不要我们进去，610办公室的电话保密。你们说练法轮功在家练没人管，可我的亲人就是在家被绑架走的。我们百姓的生活本来就很艰辛，你们还这样无理的伤害百姓，我们的日子怎么过？五个年轻人都低下了头，没有一个吱声。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大法弟子正念正行，开智开慧。一天，我和我的弟媳走进了610办公室，当时我想的都是如何堂堂正正的证实大法。首先我向他们介绍了我的亲人是难得的好人，知道他的人都说他好，是公爹公婆的好儿媳，丈夫的贤内助，孩子的好妈妈。单位破产失业，他没有找政府和单位任何麻烦。这么好的人，你们还要抄他的家，绑架他，关押他，用酷刑折磨他，法律何在？他们污蔑法轮功，说不能练。我说你们说话要讲法律，宪法规定公民信仰自由，强制改变别人的信仰要承担法律责任，你们说法轮功是某教，法律依据在哪里？他们就把全国人大关于取缔邪教组织的文件给我看，我翻了一下，通篇没有找到法轮功是某教的文字。我的眼睛直盯着他们，郑重地对他们说，某教当然应该取缔，但法轮功不是某教，法轮功教人做好人，修炼法轮功身心健康，怎么是某教呢？也没有法轮功是某教的法律依据。你们从这个办公室找到另外的办公室，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法轮功是某教的法律依据。我说没有制定这样的法律依据，你们怎么找得到呢？你们要多为善，为自己负责，为家人负责，为你们的未来负责。第二天，他们指使公安局国保大队抄我的家，我将师父的法相抱在胸前，大声地对他们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要用我的生命保护师父的法相。有师父的加持，他们没有找到迫害我的所谓依据，加之我们单位领导做工作保护我，他们恹恹地走了。二，用慈悲去营救同修。师父讲，在经受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中，走得正与不正更加难，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的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的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对大法弟子是极其的难。 因为大法弟子也是在这末世最复杂的环境中往出走，往出修，还要救度别人，所以大法弟子才能够成就那么大的生命，成就那么高的层次。什么是大法弟子？被非法抄家后，我一直在找自己，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自己什么没做好，有什么不在法上，还有哪些应该去掉的心和不好的念头。我经常琢磨着，堂堂正正去要人，去证实法，这都不错，错的是我在这过程中善心不够，不是用慈悲去向他们讲清真相，救度他们，而是带着气恨，缺少大忍之心，不具备救度他们的威德。我没有把救度国宝大队和610办公室的人员融入营救亲人中，没有用大善大忍的心去面对他们。学习了师父的讲法，我更清楚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他们听从邪恶摆布，没有自己的思想，不明白是非善恶，如不悔改继续作恶，面临的是形神全灭。我从内心为他们难过，我不断地向内找，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心结。后来我不管是到610办公室、公安局，还是到政法委、检察院、法院等其他部门，我都是用我所在层次的最大善心去向他们讲清真相，救度他们。一次我到政法委找有关领导，正碰到一位工作人员向领导汇报工作，这工作人员见我又来了，很生气，冷着脸说，你老往这儿跑，到底有什么事儿？我心里想着，我是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他生气我不能生气，他恶我要善，我要把慈悲和善留给他们。我连忙从包里拿出两封我备好的真相信，双手送给他一封，并祥和地说，你看看就知道，谢谢你的帮助。又用双手将另一封真相信送到那位领导手中。领导一边看真相信，一边对我说，你直接找公安局，找610办公室，这封信我帮你转下去。过了一天，我到610办公室，610办公室的人说，我的信已转给他们。我想这是师父在鼓励我，要我用慈悲面对执法人员讲真相，救度那一方的众生。亲人同修在省洗脑班遭受非人的迫害，门牙被打掉了，身上到现在还留有被高压电棍电击的疤痕，大小便失禁，人瘦得变了形。从省洗脑班回来后，又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公安局国宝大队向检察院非法起诉了亲人同修。我从内心否定对亲人同修的非法迫害，这些都是假象，而真相是只要我们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走师父安排的路，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一切不正的都会在大法中被正过来，同修就会平安回到我们身边。迫害亲人同修的案卷正在基层检察院审查，我想检察院在这次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里同样需要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有我们要救度的众生。我把亲人同修被绑架的经过，在省洗脑班遭受酷刑迫害和亲人做人做事的高尚品格写成真相信，面对面送到各位检察长、相关检察官的手中，并劝告他们不要执法犯法，要为自己负责，为历史负责，为民众负责。主审检察官告诉我，法轮功的案子要报市检察院审理，叫我找市检察院。我想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找市检察院，我这又有了新的讲清真相的对象。平时这些人我们想找他们讲清真相都找不到，这一下都安排到我们大法弟子面前来了，这是好事，是缘分，我一定把这件事做好，好好珍惜。我到市检察院找到公诉科，向检察官讲明了我的亲人同修受迫害的真相，并请他们依法办事，为民众说话， 做民众需要的检察官。案子在两级检察院经历了5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经常往返在基层检察院和市检察院里，只要有机会，我就向检察官讲我的亲人同修受迫害的真相。很多时候到检察院没找到人，我心态同样平静，无怨无悔。我想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正实法，救度众生。我是大法弟子，来到这里一站转一圈，即使没找到人，也会令邪恶胆寒。层层都是宇宙，层层都有生命，我们不能只执着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同样要救助。在师父的加持下，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做得好，我们当地的同修长时间高密度发正念，整体配合相当好。后来检察院以证据不足，把案卷退给了公安局国保大队。如果是一般案子就应该放人，检察院经过2次补侦查，公安局国保大队610办公室坚决要把亲人同修推向法庭。在检察院5个月，经过审理补侦查，再次补侦查，检察院还是向法院非法起诉了亲人同修。当时我很沮丧，真正感到什么是伤心。后来我与同修切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认识到是我太执着亲人同修走出监狱，这是我要修去的人心。向执法人员讲清真相的事只做了一半，还没做完，向请律师为亲人同修做无罪辩护，要把向公检法等执法人员讲清真相的事做得更好，要请律师为亲人同修做无罪辩护，让公检法等执法人员明白大法真相。经过检察院2次补侦查，虽然亲人同修的案子还是向法院公诉了，但营救工作在当时起的正的作用很大，当地同修更加坚定要走好自己今后修炼的路，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加持遭迫害的同修，把营救同修的事情做得更好，把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事情做得更好。我的亲人也明白了，亲人同修没有违法，是610办公室和公安局国保大队在作恶，在犯罪，要认同，要请律师为亲人同修辩护。同修们的整体配合，我们找到了维护人权的正义律师。在师父的加持下，开庭那天我们很多亲人到庭了，庭外有很多同修发正念，庭上亲人同修与律师配合得很好，亲人同修为自己做了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质问法官和检察官，你们说我的当事人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请问你们，我的当事人利用的这个邪教组织在国内还是国外？我的当事人在里面任什么职务？收入是多少？破坏了国家的哪一部法律实施？法轮功是一种普世价值，修炼真善人，教人做好人，修炼者身心健康。你们要强行改变我的当事人的信仰，用酷刑折磨他，非法关押他，你们已经构成了犯罪。我的当事人没有罪，请你们尽快放我的当事人回家。律师的辩护在我地震动很大，不仅是在执法的公检法等部门，当地的人们都在传，法轮功没有罪，是一种普世价值，教人做好人，身心健康。我的亲人都正起来了，以前总觉得自己的亲人被关押在监狱里，面对社会和他人感觉不好意思，听了律师的辩护，真正的明白了修炼法轮功没有错，合理又合法。以前我的哥哥一听我们练法轮功就发脾气，这次听了律师的辩护，我们劝他三退，他很爽快的就答应了。我的亲人还按照事实和法律，针对检察院的非法指控写了真相信，送到法官和有关人员手中。后来法院也是以证据不足把案卷退给了公安局国保大队，但是610办公室伙同公安局国保大队一起坚决要判亲人同修的刑。后来法院非法判决3年刑罚， 亲人同修和我的亲人都不服，亲人同修提出上诉，上诉到市法院，紧接着我们又找到市法院，这次我的亲人都行动起来了，通过不同的途径找法官、找领导、找相关人员，他们针对实际情况向我们当地两级四大家纪委、妇联、信访、政法委、610办公室、公检法、司等有关部门写了真相信，我也针对法官的心结经常给他们写真相信、写劝善信。市法院开庭时，我弟同修信师信法，整体配合高强度长时间发正念，全面彻底解体所有破坏大法，还想继续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所有邪恶，一切旧的势力、黑手烂鬼、共产邪灵的各种因素。亲人同修的正念很强，理性智慧地为自己辩护，证实大法辩护人从多方面充分有力准确地驳斥了对他的当事人的非法定罪。在师父的加持下，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和我们外面的同修还有辩护人，我的亲人都形成了整体，邪恶没有空子可钻，法官找不到判罪的依据，进退两难，判无罪法院当不了家，判有罪法院制造冤案错案要承担法律责任。后来法院找我们商量退回一审法院重审，我们答应了，可是开庭后两个多月他们还没有做出决定，我又找市法院的法官说，我知道你们事情多工作忙，不想多打扰你们，你们说把案子退回一审法院重审，我们为你们着想，免得你们出现冤案错案，我们同意了，可是你们到现在还没有做出决定。法官说过两天你等着，法官没有多说，但我听得出他是诚恳的。结果过了两天，亲人同修回家了，后来才知道市法院想把案子推给一审法院，但一审法院不接受，一审法院为这案子已开庭两次，法院不能为法轮功的案子做决定，法官办法轮功的案子很矛盾，判有罪违法违背良知违背道德，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判无罪610办公室和公安局不同意，法轮功的案子是由610办公室、公安局、政法委决定。后来我与法官说，你们可以对公安局和610办公室说清楚，不要随便绑架人，随便抄家，免得给你们的工作带来麻烦。亲人同修被非法关押近两年，如果我们不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没有同修的整体配合和帮助，真正的用慈悲、用大善大忍去面对公检法等部门的执法人员讲清真相，我们根本就走不过来。在营救同修的路上，我不论是遇到矛盾还是没悟到自己应该怎么去做时，我就默背师父的讲法，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引二，师徒恩，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引二，法正乾坤。正念足了，慈悲上来了，做事就如意顺心。现在邪恶还很猖狂，还有很多地方的同修被绑架非法抄家，请同修能真正按照师父的法，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精进要旨二，理性去做好修好。师父的法很大，法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的体现，有不同的指导作用，只要我们的心在大法中修炼，真正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严格要求自己，师父就管我们加持我们。由于我们生生世世的关系缘分很复杂，有的是善缘，有的是恶缘，这些我们都不必管，有师父有大法，我们只管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去修，我们就会平安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师父正法已到了最后的最后，请同修们珍惜时机，真正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勇猛精进，修炼如初， 学好法，正念正行，用慈悲，用善心去面对世人，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把我们应该做的事做好。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之间配合好，将真相救人效果好。多年来，我和周围几位大法老弟子为了助世正法、救度世人，一直坚持不懈地讲真相。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也是我们修炼提高心性的过程。我知道要信师信法，讲真相的路是师父铺好了的。每次我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时，都会严格自律，只讲救人，不讲彼此常人间的事。在讲真相中，慈悲心修出来了，慢慢的不挑人，没有顾虑心，见到什么人都讲。我们同修之间配合好，两个人一个小组，一人讲时，另一人就发正念，清除这个人背后的邪恶因素。有时也会碰到别的不认识的同修，把我们当成听真相的常人，我们就会表明是同修，然后互相交流一下，有时还互相配合讲真相。同修讲时就帮助发正念，形成讲真相的整体，这样效果好。还有另外一个学法小组几个同修，看到这个学法点的同修走出来讲真相做得好，也行动起来了。过去一年只能劝退几个人，现在一天也能劝退几个人，甚至更多，突破很快。2006年之前，我和 A 同修主要是发放大法真相资料就平等。最早劝三退只是对亲朋好友及我所在单位住宅大院的熟人讲，后来发现很多报箱都有真相资料，就觉得应该大面积面对面的讲真相了。我住的大院有400多户人家，1000多人，我想师父希望大法弟子至少能救一半人，我至少要救大院里的500-600人。后来熟人讲的差不多了，我就不管生人熟人都讲，到大院里玩的邻居们的亲朋好友我遇到就讲。后来我又走出大院到菜市场去讲真相，周围4-5个菜市场我都讲遍了，先是给卖菜的讲，后来就和买菜的讲，和过路的人讲。我想要尽量多救人，一天哪怕只劝退一个人，一年就有300多人呢。2008年开始，我发现城市里的经常有许多大学生出来兼职，在人群聚集的街道上发放广告宣传单，我就开始注意在这部分学生中讲真相。2008年有几次和同修去乡下送资料，带很多大法真相资料乘火车，火车上也讲真相劝三退。在列车上，我能感受到师父的保护，每当列车员乘警来查验身份证，他们总是跳过我和同修不查，只查别人，使我们没有遇到过危险。 2010年，我和 A 同修每周六周日下午专门出去讲真相，每次能讲20多个人，后来就越讲越多。2012年11假期，我和 A 同修7天退了200多人。 A 同修回到学法小组把这事一说，当时就有3位同修决定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有位同修先是想在假期歇一歇，通过交流认识到救人的时间宝贵，不能歇下来，就回到小组继续参加讲真相。2012年11月起，我和 A 同修等5人基本上每天能讲40-50人。有一段时间，我们还到每条街上的商店里送神韵光盘，一个店一个店的送，第二年又一个店一个店的去劝三退，还到各大超市、大商场、电脑城讲真相。2013年117天长假，我们5个同修分成2个讲真相小组，10天共退了1000多人。前几天我和 A 同修走进一个电脑城，一个小伙子走过来问我们想买什么，我们说我们不买东西，只想进来看看，想给你们讲真相，又问他电脑能不能上网，他说能上，我就叫他上网查藏字石，贵州省平塘县长不乡，那是一个旅游景点，有一个天机，他很快就查出来了，周围6-7个小伙子一下子都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王的图片，当时就有6个小伙子做了三退，同时也告诉他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们抓紧转瞬即逝的时间，尽量多救人，形成了明快的开场白，必讲的真相要点和精炼通顺的语言。如以前总是感到开头难，一次看到别人吃包子就说吃包子口渴怎么不带水呀，聊了半天才入正题，这样讲三退速度慢，而现在就直入主题式的开头。朋友，根据不同的人用不同的称呼，打扰你一下，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听过真相吗？然后接着讲下去，讲法轮大法好，大法红传100多国，台湾几10万人修炼，贵州藏字石，大陆的天灾人祸，自焚伟案，活摘器官，九平三退保平安等。讲真相，我们很注意用善心去体会对方的心理，顺着对方的思路智慧地说。如遇到不信神的人，他会说应该相信科学，我就说信仰和科学并不对立，爱因斯坦、牛顿、巴斯德都是大科学家，全世界92%的科学家都相信神。有的人说他自己比爱因斯坦智商高，我就说正因为你的智商比爱因斯坦高，我才相信你的理解力，才更要救你呀。有人说我只相信我自己，我就说你不相信共产党，信自己是对的，但每个人的本性应该是认可真善忍的，要能分辨好坏善恶。我并不是要你也来练功，而是劝你退出中共恶党，为你有个好未来。一般这样说都能退。如碰到信基督教的人，我们就会说这说明你有信仰，有信仰的人起码不会主动做坏事，信神还是信战天斗地无神论的共产党，起码选一样吧。信耶稣是信神，碰到信佛教的人就说您信佛说明您有善根，祖上积德，然后再慢慢绕回来讲大法真相。讲完真相三退完，都要由衷地祝福听真相者美满幸福，事业有成，世人多能祥和地表示谢意。有的还向我们多讨要真相护身符，有个年轻人说奶奶握握你的手沾沾你的福气。为了多救人，我们经常到人群聚集的地方去讲，如到街心大花园游人休闲人群中讲，到公交站台排队等车的人群去说，人群上了车尚未开之时，到车上去广发神韵等真相光盘，面对大学生人群讲等等。有时退得快，一人讲，另一人就集中精力迅速地在纸上记名字，避免漏掉或忘记三退者的姓名。一般在三退后问怎么称呼你呢，很多人都会说出自己的姓名，遇到不愿意说的，我们就送上一个化名。周六周日有大量贫苦大学生出来兼职散发商业广告传单，或手持广告牌在街上巡游，我们就集中向他们讲真相，跟着他们边走边谈，这样三退的数量很大。 我们把面对各种人，在大量人群讲真相这样的经历当成是云游，不知不觉心性得到很大提高。比如怕心修得渐渐弱了，而怕心没了，危险也就不存在了。一天，一个休闲的地方，同修 A 对一群人劝三退，其中一人说，你们怎么这么大的胆？这位是领导，我们一帮人都是退了的，不然会把你抓起来。我正在旁边给其他四个人用平平安安、一帆风顺化名给他们退了邪党，祝他们平平安安、一帆风顺。就在这一个地方不多时就退了20多人。有时我和 A 同修还会带着我读小学的孙儿去讲真相。一天孙儿问我退了几个人，我说20多个人。他就说，你昨天都退了30多个人。这好像是师父在借他的口鼓励我，还要更精进地讲真相。孙儿还会在旁边帮我给三退的人起名字。孙儿学了大法，受大人同修的影响，也会劝三退，告诉同学们小学不要入队，中学不要入团，大学不要入邪党。2013年11后，我们讲真相小组有三个同修在讲真相过程中，正好遇到便衣警察，被绑架到派出所。同修们面对警察依然正念讲真相不停，结果把审他们的警察也劝退了。警察好心地说，外面有很多便衣，以后出来就带点钱，不要带东西。当天警察就让他们平安离开了。三位被恶人举报的同修回来后，大家一起向内找，查看自己是否有欢喜心等执着心被旧势力钻空子，从而加强了学法去执着心。我们知道学好法才能讲好真相，师父要我们做好三件事，我们学法练功发正念都非常重视。我们知道大法弟子个人修炼不是目的，目的是入师正法，救度世人。大法弟子是世人得救的唯一希望，大法无边，只要我们去做，师父就会加持。
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遇到关难真的都是好事儿，横下心放下暴露出来的执着，一步一步可能不知不觉中就会发现真的改变了，真的提高了。这几天其实以前过关也是这样的感受，如果是人心的权衡，患得患失，我如何如何，则无比沉重。横下心来，也别着急，没找到执着，没找准执着，只要努力，师父一定会告诉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摔倒了别趴着，赶快起来。过去的修炼人都是朝闻道，夕可死，精进要旨，融于法中。何况今天师父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呢？如果一味的沉溺于我不行了，我没找到，找准执着呀，其实潜意识里还是为了解决目前的关难，而不是大法弟子堂堂正正的修炼。我发现自己很大的难题都在这里，说白了还是怕心，放不下自己。我希望能最少的付出，希望可以安安稳稳的修成，根子上是放不下自己，所以不能坦坦荡荡，不能完全把自己交给师父和法。一段时间了，我发现我所有的关难最后都归结到信师信法这个问题上。选自文章，一想我就沉重，放下我就踏实。干扰表现之初是在学法时犯困，不学不困，发正念时记忆迷迷糊糊，并有倒掌，再发展几天就会出现全身无力、懒散等。向内找，发现这种干扰之所以能得逞，是我有安逸心、怕吃苦的心、怕麻烦心、对常人生活向往的心才招来的。而这种干扰又加上了上述的执着心，相互缠绕，而且还在不知不觉中继续着。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讲，你一看书你就想睡觉，一学法你就迷糊吗？我告诉你，它就是这人类空间的一层的神，
你冲不破他，你就是人。他也不是有意的对你怎么样，他对所有的人都这样，所以人会有疲劳，会有困倦。你要想脱离人，你什么都得突破，你才能够行。你就符合他，那么他就认为你就是人。前不久我出现了学法迷糊状态，甚至站着学都困，白天学也困，只要学法不到20分钟就困。我想这可不行，必须清除。于是连着两天长时间发正念，最后一次在发正念时简直要瘫软了，感到每个细胞都充满了困倦，太难受了，忍不住走到床边，围着床绕了一圈，坚持着没躺下。此时师父转法轮中的法点化了我，物极必反。我把心一横，今天就不睡了，困也不睡，继续发正念。此时体内发生了变化，感觉有哭的，有笑的，还有难受的，要抽的。我稳稳地打坐发正念，意念集中在必须清除使我困倦的因素和引发困倦的不好的心。你们去死吧，死了干扰我学法的这条心吧。不到5分钟，只感到一个巨大的压力刷的一下离体了，顿时感到天清体透，选自红银节后，轻松无比。选自文章高校教师修炼1年多体会，清除干扰，做好讲真相。有一次两个打工的小青年到我租住的房子装窗帘，我本想找机会分别救他们，但一直没机会。由于怕心，一直到他们干完活，我都始终没敢张口，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他们走后，我伤心地大哭一场，为自己的怕心，为也许永远失去得救机缘的众生。我想，师父为救度众生吃尽万般苦，而我却为了自己一时的安全，不顾众生的安危，我还配当大法弟子吗？我太对不起师父和对我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了。这都是隐藏在我内心深处为思为我的私子在作怪，我的私心还没有去干净，我一定要把私子从我的心灵深处、身体内部、我的一切空间场中、我身体所有的细胞中连根拔除，彻底解体，不能让私子再阻碍我救人。从那时起，我要求自己心里时刻装着众生，把众生的安危放在第一位。随着怕心不断地被解体，现在我讲真相，思想越来越纯净，脑子里没有杂念，什么也不想，就一心为了众生能得救，讲真相的效果也越来越好。选自文章使命。我觉得这件事同修 A 指向自己，不考虑同修 B 的安全，给 B 带来麻烦。后来我和同修 B 交流，同修 B 说他根本没觉得 A 的做法有什么不妥，不觉得同修在打扰他，根本就不是我那么想的，同修间就应该相互配合，相互包容。当同修的容量就那么大的时候，一定不能指责同修，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同修，而是为他能更好地做大法的事铺路。同样的事情，我和同修有不同的认识和做法，我没有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看到同修的不足，没有去圆融，去加持同修的正念。虽然是第三方，也真的是，对的是他，错的是我。红银三，谁是谁非。当我去说同修 A 这样做是自私时，忘了同修好多方面做得那么好，同修需要修的就是这方面，他已经很努力地在修去他了。我的自认为对的认识是自私的，不会对同修有任何帮助。通过这件事，我更认识到同修间的互相支撑、互相圆融有多么重要。每个人都有修好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不要用自己好的一面去比照同修的不足，那样就会看到同修不顺眼，看不到自己的毛病，也不会使自己升华。如果在心里认为同修不好，或者背后议论、当面指责同修，都会容易造成同修间的间隔，影响整体。当地前些年曾因为两位协调人之间的矛盾造成很大的内耗，教训是深刻的。当看到同修的不足时，一定要向内找自己， 自己需要修什么，是否也存在此方面的不足，或者表面不存在，有没有另外的需要修去的执着，或者同修的不足需要自己怎样去圆融，用同修能接受的方式真正的为同修好，善意的指出来，或者正念加持同修修取执着等等，但绝不可对同修有任何的指责和看不上。当看不上谁时，一定是自己这儿有问题了。对同修自身的执着，我们慈悲对待，对处于各种磨难中的同修，我们要正念加持，不去给同修加任何负面的东西，就是怎样去圆融。帮同修也不只是帮同修，那就是自己修炼的一部分，是自己分内的事。因为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是整体，任何的指责都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都是不善的。真正的放下我，放下私，补充圆融，才是修炼。选自文章《整体与我们自己》。看到同修向外找、向外看的表现，一下子得到提醒，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的讲法。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我不再觉得置身事外了。是啊，看到的一切问题都和自己有关，在场或者不在场同修们都存在一些问题，利益之心、妒忌心、争斗心等，但每个人的表现不同，而心是一样的。对应自身，从自己这里逐一清理解体，并善意地提醒大家，我们是修炼人，在指责抱怨同修的同时，是否想到向内找自己。一位同修若有所思说，可能这些事情的发生是让自己扩大容量的，现场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不再争论不休，大家开始转向理性交流，也或多或少找到各自的问题，许多由于误解造成的矛盾间隔也随之烟消云散，而项目进展中出现的干扰和障碍也无形中解决了。回顾整个过程，玄妙无比，自己向内找，改变了自己的因素，整体因此而改变，项目也得以顺利进行。进一步讲，如果能够形成主动向内找的机制，而不是每一次都要在被逼无奈的情形下才想起来看自己，那么很多的障碍和干扰一定会在无形中解除。选自文章《主动向内找，障碍无形中解体了》。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